今天要读的是马可福音第二章3-12节，请我们起立同声诵读。请。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4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见他们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面前出去，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请保持站立，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再次召聚我们来到主您的坛前，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敬拜，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领受主您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心全然向你敞开，也将你的话语存记在我们心，更让我们能够行出来，能够荣耀你的名。求主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接下来是正道时间，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耶稣赦罪的权柄，我们将时间交给肖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高兴我们可以在神的同在当中，一起在他的殿中来敬拜神，来分享神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有第一次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的朋友们，慕道的朋友们，都代表教会在这边欢迎你们，也希望以下的时间是神亲自用他的话语，用他的爱来摸着大家的时间。我们一起先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这个时候用一个恭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预备好自己，分别出来，来专心敬拜你，专心聆听你的话语。求主的灵亲自动工，在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带到耶稣的面前，就像亲自坐在他面前听他的话，听他的教导一样，来看看耶稣所做的事，所说的话。求主在以下的时间亲自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来掌权，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要继续马可福音系列的正道，按照进度是进入到了第二章。之前我们曾经读到过耶稣对西门彼得安德烈所发出那样，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是他让我们看到他呼召门徒时候那样的权柄。面对一个被鬼附的人，耶稣是这样说的，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这是他所拥有那个可以赶鬼的权柄。面对长大麻风的，他说道：我肯，你洁净了吧。这让我们看到他所拥有那样医治的权柄。接着今天经文的内容，就是刚刚大家一起读过的，我们要来认识到的是耶稣赦罪的权柄。按着经文的顺序，可以分成3个部分。首先是1-5节，我们先从耶稣面对摊子说到：小子，你的罪赦了。从他说话的当中，我们去听见他拥有赦罪的权柄，也因着这句话让当时在场的文士心里犯了嘀咕， 对他有些意见，于是耶稣说道，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是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样容易呢？这句话我们一起要来思考，耶稣所说赦罪的权柄到底是如何。而最后从十到十二节，我们要从他吩咐摊子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接着看到摊子的反应，我们要从这边知道而且愿意相信耶稣在地上真实拥有那样赦罪的权柄。这边所看到的就是今天的大纲。那么讲完经文的时候，我会一边讲经文的时候一边做一些解释，看完经文以后后半部的时间我会做一些回顾，还有整理出一些我们可以回应应用的原则。希望透过这样的大纲说明，可以让待会儿大家在听到的时候更有帮助。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到马可福音第二章。不过大家之前要是有印象的时候，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他一开始的事工主要就是在加利利这一带的地区，那特别讲到了加百农，也就是在加利利海加利利湖北边的这一个城市。当时他在那边除了讲道教训人，也用权柄赶鬼医病，就是我们刚刚念到的，导致全城的人都聚集到他面前。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必须离开，暂时离开加百农，到加利利的各处来传讲神的道，因为他是为此而来的。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再次回到这个地方。今天的经文一开始二章一节讲到，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因为回到了加百农，所以这个房子很有可能是彼得的房子，但是我们并不确定。但是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耶稣他抓紧的时间要讲道，传讲神的道是耶稣非常重视的事工。虽然相对的，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并没有看到那个一整段一整段用这样的方式来记载耶稣讲道的内容，不像是马太福音为我们整理出很多一系列一些，我们甚至可以称它为宝训，像是登山宝训，像是天国宝训等等。那马可记载的方式更多是在当耶稣讲道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可以因着耶稣的讲话来看到他跟人与人之间互动的这些情形。根据经文的描述，我们也看到当时又是照样聚集了大批大批的人在房子的周围。第三节讲到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显然这个摊子它非常的严重，摊到的地步是没有办法行走，必须用四个人才能够把它抬过来。因为人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群人为什么要来呢？有可能他们是想听到，就跟其他人一样，但是其实在其他地方稍微远的地方可能也可以听得到。或许是这个人心里面有些难处，因为从马太福音的记载当中，同样的这段经文耶稣还加了一句放心吧，他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可能在这个摊子的心中有些什么样的东西被耶稣看到了，但是最明显的理由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摊子是想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来被耶稣给医治。因为我们都知道耶稣在那个地方确实是医治了不少有病的人，那么摊子很可能就是想要得痊愈而来到耶稣的面前。但是因为人实在太多了，让他们没有办法见到耶稣，所以他的朋友只好把屋顶给拆了，将整个那个带着他的那个床或者是垫子褥子 从那个洞，屋顶的洞垂了下去，垂到耶稣的面前。无论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理由是什么，第五节一开始说到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今天他们让耶稣看见的是他们的信心。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心呢？很显然我们可以看到，就在这样的行动当中，把房顶给拆了，这些动作用褥子垂下来，将摊子垂到耶稣面前，进到屋里。那么从这个图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的房子大概怎么样的一个形状，怎么样的一个结构。一般屋顶是平的啊，可能是用树枝，用植物的茎，然后混合着泥土来搭成的。那么房子的周围会有一个楼梯，可以直接的走上去。我们记得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当哥尼流要派人去找彼得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人就站在屋顶上祷告，然后魂游向外，看见了主给他的异象。所以我们知道当时这个房子屋顶的形状比较不像是现在这个尖尖的形状，人可以在上面走的。那从这个图我们大概也可以知道，假如要把这个屋顶给拆了，应该是要花多少时间，费多少的力气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耶稣显然是抱着很大很大的期待而来的。虽然当时没有记载到他们嘴巴里面有没有跟耶稣什么样的对话，不像是那个管会堂的父亲来替女儿的祈求，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主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对话，也没有看到像是百夫长替他的仆人来祈求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我们也没有看到这样所谓信心的呼求。这群人的信心就只有很单纯的从这样的行动当中来表达出来，而且这样的行动跟其他在场的其他人，有的人是站着听到，有的人是坐着听到，和他们的举动有非常非常强烈的对比。所以今天耶稣看到了他们的信心。接着往下看，因着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句话，引发了当时在场的文士有一些反应。第六节讲到，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议论的意思其实就是在心里面不断的想着，思考着，打量着。在其他福音书用到这个字的时候，通常带有一点负面的用法。他们说到，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这个健忘就是亵渎，常常是用在对神显示出一种相当不尊敬的态度，极为不尊重的心态，对神有敌意，或者是说在人所做的事情上所说的话当中来冒犯了神。这是讲到健忘。若是站在文士的立场，他们这群人对神对圣经是非常非常有研究的，因为他们专门在教这个的。一听到这句话，小子你的罪赦了，他们心中直觉的反应便是这个人说了健忘的话，这是亵渎神的事情。因为赦罪的事情，按当时的规定，按照立位记里面的描述，祭司需要依照人悔改的程度、赔偿的条例，还有他们献上的祭物等等，非常繁琐的方式来带到神的面前，这样才可以得到赦免。怎么可能有人就说一句话就让人的罪给赦了？耶稣凭什么这样说？难道他真的以为他自己是神吗？那么按照当时律法的规定，说出这样的话，这样的亵渎神，是要受到处死的这样的刑罚。这边其实很讽刺的是，真正亵渎神的，真正内心有那种健忘的这种想法的， 其实是这群的文士，因为他们并没有真真实实的知道认清耶稣的身份。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其实这一群健忘的人，他们才是在亵渎神，他们质疑耶稣的权柄。而这些站在这些人面前的这个耶稣，他们说他亵渎神，说了健忘的话。当时文士这样心里面的想法被耶稣知道了。第八节继续讲到，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样容易呢？面对这群人，耶稣在这边提出了一个问题，他问道：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者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样容易？这是耶稣所提出来的问题。那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来思考一下，比较这两个到底哪一个容易，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假如说只是强调那个说出来那句话的话，说说而已，空口白话，其实是差不多了，反正就凭一张嘴嘛。当然耶稣在这边不是他的用意，所以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去理解。假如我们从文士这些平常在教导圣经的人来看，这两句话，你的罪赦了，他们肯定不敢说，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健忘的话，人不可以赦罪，只有神可以。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行走，他们也没有这样医病的能力，也没有这样医病的权柄，所以他们做不到，所以他们也不会说。这两句话对他们来讲说，应该都是难上加难，绝口不提。那么，如果是从今天的这个角度，现代医学的科技的医药的角度来看看，你的罪赦了，你去挂号门诊，找医生说，你可以帮我赦罪吗？大概没有一个医生可以办得到，也没有这样的药丸子你可以吃。现在医药再怎么发达，对罪的问题仍然没有解答。你去 Google， 你去搜，只有回到圣经里面才知道谁拥有这样赦罪的权柄。至于让摊子起来行走，可能在座的当中有人从事科研的，可能知道，哎，这些是曾经是蛮热门的题目。我个人从在来到美国之前，在台湾待的研究室主要的负责人就是专门在做脊椎损伤的这些研究。我的当时的老板96年的时候，他在 Science 这个很有名的学术期刊当中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说他发现了一种治疗的方式，能够让瘫的老鼠，还不是人，让瘫痪的大白鼠后肢瘫痪，下半身瘫痪的老鼠可以因着他的治疗能够开始恢复他的爬行。96年的时候，当时他的文章造成轰动，还刊在这个 当一期的 Science 的封面。已经22年过了，还在研究当中。不少人真的想要帮助到这些瘫痪的病人。我这边还打了一个星号，大家看得到的话。那我想要强调的是，人能够想出来的办法，科技能够到达的水平，跟神能够做得到的事情，耶稣一句话就吩咐瘫子起来，这样的没有办法相比的。人实在是非常非常有限，所以我们要来看看，当时耶稣说赦罪了，也是靠一句话；要瘫子起来，也是一句话。那要如何让人相信？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也就是眼见为凭的方式来思考一下。说一个人的罪得到赦免，这可能相对来讲容易一些，因为这个人有没有罪得到赦免，你外面根本看不太出来。但是要本来一个躺在地上的摊子说起来行走，他假如等一下还是摊在那边，那你就穿帮了，你是骗人的嘛。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难，而且 很有风险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要让人拿着，要让摊子起来行走，是非常的难。那么回到当时，在众人的面前，在摊子的面前，还有在文士的面前，耶稣说，到底哪一个容易呢？当时耶稣没有让他们回答，耶稣直接就告诉了大家，他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那人子，这是耶稣最常用来称呼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词汇，不像是弥赛亚啦、基督啦，那是别人对他的一些称谓。从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我们也可以知道，其实每一本福音书都有讲到这个人子，是耶稣用来形容他自己，就像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就是耶稣在讲他自己。假如从字面上来看，一个人，这个人的儿子 ，the son of man， 那这个可以知道说，代表了耶稣他人性的这个部分。所以在使用这个字眼的时候，通常耶稣不会遇到什么太大的挑战，也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也不会引发什么样的冲突。但是我们记得旧约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到十四节曾经提到过，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那么结合这一段经文的描述，这边也提到了人子，那么我们可以说耶稣其实是在针对他的神性的这个部分特别强调他是天上的那位人子，强调他的身份还有他的权柄来做这样的宣告。特别在马可福音第二章这边，耶稣要强调他就是那位天上的人子，所以他在地上就有赦罪的权柄。那么在这边我们先稍微停一下，我们或许会感到好奇，这个摊子来的，他本来是希望被医治的，但是这个时候耶稣却先跟他讲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个和他原本的期待是不太一样的，为什么耶稣要先赦免他的罪而不是医治他的病呢？那么从第十节这节经文我们就可以知道原因，因为耶稣要让人知道他有赦罪的权柄。接着耶稣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这几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为了回应当时文士对耶稣心中的这样的议论，耶稣用了一般人比较认为比较难困难的方式，也就是让摊子起来行走，去证实那个人比较不容易察觉的事实，也就是他真的有赦罪的权柄。这边我们看到的是他用话语吩咐了一句话就让摊子起来行走这样的一个经过，那么结果是让众人都感到惊讶，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结果也就让神得着了荣耀。我试着体会一下当时这个摊子的心声，因为没有讲到他说什么话，加了一点独白，这个是自己杜撰的哈。从一开始他被人抬到耶稣的面前，第一句话他听到的是耶稣对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时候他心里怎么想？哇，这么多人呢，你要在大家面前讲到我的罪，多难为情。我都已经被人家抬到这边来的人，每一个人都站得好好，他们都自己可以走了，你怎么不讲他们的罪，要讲我的罪？接着耶稣问 他听到耶稣问文士的话，说要让瘫子起来行走，还是赦他的罪容易？这个时候瘫子心里怎么想？我的罪要是能够被你赦免的话，那当然好啊。我的病要是能够被你医治的话，我也想要，管他容易不容易，两个我都需要，假如你可以的话，两个我都想要。最后当耶稣在众人面前亲自指着他，对他说的说这个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这个时候事情的关键，事件的高潮就来了。瘫子会怎么想？哇，我真的起得来吗？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用自己的脚走路了，过去的这些日子都是身旁的这些哥们拉着我搀着我扶着我带我走进走出的，现在你叫我起来就凭你一句话，我真的起得来吗？各位弟兄姐妹，他真的起得来吗？他可以继续选择就瘫在那边了，继续过着原本的日子，不需要起来的。这时候瘫子心里想，哎呀，我怎么一下被搞糊涂了？我一开始进来的时候那个信心哪里去了？这位耶稣不就是全村的人都在讲的那位最伟大的医生吗？西门彼得的岳母，他的热病就是被他手一摸就好的了。那个巷口谁谁谁的儿子本来满身的大麻风病，也是被耶稣一句话就医好的。假如耶稣都有能力医治好他们，那么今天我这个瘫子就有机会得着医治。于是在众人的面前，他用他的手，尝试用他的手把他的身子撑起来，可以感觉到他的手还在震动颤抖着，但是渐渐他的身子被举起来，诶，怎么发现他的骨头肌肉都有力气可以听使唤了？接着他再摇一摇动一动他的脚，诶，怎么脚再也不麻了，可以控制了。于是他把他的脚弯起来，用他的手扶着他的膝盖，扶着他的腿，虽然全身还在颤抖着，但是他终于站起来了，而且他可以跨出他的第一步，又走了两三步。这时候他心里知道，我真的完全被医治了，我可以起来行走了。在众人的面前，他听到的是欢呼的声音，是荣耀归神的声音，因为大家看到了是原本一个瘫在地上的瘫子，现在拿着他的褥子回家去了。在众人的欢呼声当中，我们不要忘记这整件事情的经过，是耶稣要让我们知道他有赦罪的权柄，也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让一个瘫子得到医治的方式，来证实他真实的身份就是神，只有神才能够赦人的罪。而瘫子本人便是因着他一开始那样的信心，到最后用信心相信耶稣的话，用信心听从耶稣的吩咐，开始起来行走，走出他一个全新的生命。就像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的信仰是本于信也以至于信，从头到尾都是需要靠着信心来面对这样的信仰。这是我们借着今天十二节的经文所看到的这段经过。那么当我们回顾这段经文的时候，看到耶稣他有这样的权柄的时候，我们心里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其实每一次聚会的场合就很像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经文的一个场景。 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无论是主日敬拜也好，或是团契当中的聚会也好，有人传讲神的话语，有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有许多的人一起和我们聚集在这当中。他们会来跟我们一起查考神的话语，听神的道，是带着什么样的动机来的？其实只有每个人清楚，他们自己最知道，还有神知道，我们不一定清楚明白。就像当时在场的人，有人是慕耶稣的名而来，有人是为了神迹而来，有人是要来听他的道，也有人是带着信心来的，也有人的心里对耶稣所说的话还存有着怀疑的态度，对他的讲法是有成见的。有人等待着被医治，也有人期待他的罪得着赦免。那么今天大家都坐在这个会堂里面听到敬拜，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想一下，自己是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的哪一种人。是像那个摊子被人家用褥子抬到耶稣面前的那个人吗？或者是那个摊子的朋友，四个人之中的其中之一，愿意去拉人带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是当耶稣讲到他赦罪的权柄，他医治的能力的时候，心里还会起疑的这群人吗？还是我们都是那位已经按照主的吩咐被主医治起来行走的那个时候的摊子？或许我们只是夹杂在众人当中，跟着大家一起，有道听我就听听，有神迹看的时候我就看看，而大家一起欢呼赞美的时候我也跟着欢呼赞美的这样的一个陌生人。你是哪一位？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边？接下来我要借着刚刚分段的方式，也就是从耶稣面对摊子所说的话当中，我们要来听见主赦罪的能力，以及从他回应文士议论的话中来思考主赦罪的真理，还有他吩咐摊子起来行走时见证主赦罪的荣耀。这三方面我们来整理出一些可以应用的原则。当我们回顾第一个，耶稣面对摊子所说的话当中，是让我们听见主赦罪的能力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第一次听到主他说他有赦罪的这个能力的时候，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是因为有一群人的信心先被主看见了，信心被主看见了。讲到信心我们都很熟，信心的定义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讲到，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这是怎么样大家很熟的经文，可是又是那么的抽象的一个名词，为什么我们觉得信心很难具体的描述呢？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它拿出来用。假如我们把信心转换成一个动词，很具体的行动，把它拿来用出来，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信心，就像耶稣看到今天这群人的信心。他们的信心怎么样表现？刚刚讲到是要拆屋顶的那样的信心，你可以想到他们要带什么样的工具，要流多少汗，可能手都还要破皮。从那些动作上面让耶稣看到他的信心。我们今天信心所表现出来的行动是什么？就像雅各书告诉我们，假如信心没有行为，那便是死的。我们今天有什么行为来证实我们信心仍然在跳动吗？我们的信心仍然是活着的吗？有时候我们 看电影看电视剧，有一个人假如躺在那边，那其他人跑过去一开始会先把手放在他的鼻子面前，鼻子前面，不然就是摸摸他心跳，把把脉，这个是一般人看看这个人是不是活着的一个反应。 那现在有时候科技也是很发达，就直接看这个病床旁边的这个 monitor， 心跳、血压、血氧、呼吸，全部都量得出来。那假如今天在这个 monitor 当中有一个信心的指标，那你的信心是滴滴滴滴，还是滴半死不活的，还是已经死了？那我们信心的行为是什么？假如我们愿意将主的信心转化成行动，从今天的经文我们来学习。那我们学习到的是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我们愿不愿意成为那四位，也就是瘫子的朋友，将人带到主的面前？这样不但让主来看到我们对他的信心，也可以让更多的人听见主耶稣他赦罪的权柄，让他的救恩能够领到更多的人。所以我今天要发出这样的一个挑战，也就是在未来的一年的时间里头，大家要拿出这样信心的行动。你要求神让自己有一个机会能够带领一个人，未来的一年的时间里面带领一个人信主。无论你是在开车接送他的时候，无论你是在预备饭食点心的时候，你要开始在你的服事的团契里头有这样子的举动，开始动起来。你要负责诗歌敬拜也可以，你要带领查经也可以，分享带导日后的关怀都可以，大家分工合作，因为我们要带人到主的面前来。无论你是负责怎么样的一个岗位，都有同样的心志，是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然后在未来的一年当中，你可以因着你对主这样的一个信心，开口向人问，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吗？那我带着你一起决志祷告好吗？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我带你一起决志信主好吗？就这样一句话，未来的一年时间里面找一个人，求主让有一个人你可以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带他做这样的祷告。我对大家很有信心，因为我记得可能有两年前，我也是在讲台上面发出这样的一个挑战，于是就在当天的中午，有一个人就来告诉我，他今天带了一个人信主，他带的是郭宗江伯伯，在我们当中聚会到现在，他当时他就是这样带领他信主。我们当中就是有这样对主有信心的人，也愿意付出这样的行动，带人到主的面前。你们想知道那个人是谁吗？反正我不告诉你们哈，你们明年就是你们自己这样就好了，好不好？我们当中还有没有的人对耶稣他赦罪的权柄还在怀疑，还在犹豫，还在迟疑？那么我们就要借着耶稣当时回应文士的话，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过的赦罪医病哪一样容易呢，来思考耶稣赦罪的真理。当我们越加思考的时候，这样的真理能够 越被显明出来。所谓 真经不怕火炼，真理越思越明。耶稣说到的他自己将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么这件事情一直到他走上十字架上，在十字架流血死了，才让我们明白，原来他不是空口白话的那个人。原来这边他是讲到说，你的罪得赦了，是他自己的性命来为我们舍的。原来他这样讲出来的一句话，需要付上多大多大的代价。一个宇宙创世的真神，却要为罪人，为这个瘫子，为现在的我们来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何等大的代价。假如我们没有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牺牲，那么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他受死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代赎。同样的，他从坟墓里面出来，他复活到如今还活着，这样的一个生命也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他当时 叫这个摊子吩咐他起来行走，是代表着他拥有何等大的能力。假如我们认真去思考，为什么耶稣神的儿子要为众人这个有罪的人来到世上，还要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请问有谁能够解释得清楚，讲得明白，为什么耶稣要为你死？为什么耶稣要为有罪的人死？为什么圣洁的神要到人世间来为人死？假如不是神亲自告诉我们，透过他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明白。罗马书五章八节讲到，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告诉我们，他爱我们，他甘愿死在十字架上来彰显他对我们的爱。所以再次回到这两件事情，赦罪容易还是医病容易的问题，就已经不是容易不容易的问题了，而是他愿不愿意，还有为什么他会甘心情愿这样去做。若是我们自己承认是一个有罪的人，也知道我们所身处的环境，甚至你自己现在正处于一种被罪恶所捆绑，有一些你自己很不喜欢做的事情却时时的来吸引你诱惑你，或是你正对被这个你的环境也好，工作的环境学校也好，你正面临罪恶所带来的这些影响，那么我们应该更要认真的去思考，到底是什么样的黑暗让你迟迟不肯接受主耶稣基督的真光，是什么样的问题让你拒绝回应神的爱，拒绝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舍的。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举动，因为我们知道罪所带来的痛苦，知道最后审判的结局是如何，但是却仍甘愿活在罪中，享受那种短暂的欢乐，就像玩火自焚一样，知道火的危险，但是还要走向火坑，这是在亵渎神，停止亵渎神。常常听见福音，常常听见圣灵对自己说话，圣灵的感动，却迟迟不愿意回应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的，这是对神最大最大的亵渎，最大的不敬，挑衅。那么最终这个人他只好活在永远的刑罚里面。最后我们要来看，从耶稣让摊子站起来行走的时候，是何等见证到他赦罪的荣耀。这位摊子从一开始那个只有神才看得见的信心，一直到后来让众人都可以看到他起来行走这样的一个行动，中间看到的就是主赦罪最大最大的荣耀。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原本也都像这位摊子一样，但是主已经用他的宝血来救赎我们，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过，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去怀疑的。今天主说起来吧，我们就不要再摊在那边，我们应该可以起来，靠着主给我们的能力来生活，因为罪得赦免，让我们可以不再是我，而是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让我们要用新生命的这个行动力来，就像摊子一样起来行走在众人的面前，迈开步伐，证明主在我们身上的权柄还有能力。在我们当中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朋友们，那我们可以庆幸的是，我们比这个摊子比较起来其实是幸运的多，我们还可以自己走来聚会敬拜，想要来就来，想要走就有，想要走就走。但是若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对耶稣的救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么我们的一生将要比摊子还要不堪，还要不幸。或许现在在我们当中有人正是有身体上面的疾病， 或者是心理上面的愁苦。我们需要耶稣的医治帮助。从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知道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先说的话是：小子，你的罪赦了。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他用生命，用他宝血所换来的。耶稣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样的角色，他是讲道，他医病赶鬼，他是最伟大的医生，他是最好的老师，是我们的好朋友。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身份，他是神的羔羊，他是要除去世人罪孽的。先撇开我们身心灵上面的软弱，我们来到主耶稣，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来听到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我们有任何的苦楚，耶稣都知道，耶稣也都能够成就，他都能够医。而我们最重要的是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要相信我们的罪都已经被赦免了。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他这样白白的恩典，因为他的一句话，我们来成为新造的人，就像摊子一样，用信心听到耶稣说他的罪赦了，用信心听到耶稣说起来行走，然后我们也起来行走，让神恢复他原本在我们生命里头那样的荣耀。最后的如何信主得救的 ABC 三个步骤，让我们再次来看到，假如我们是对于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都已经没有任何的疑惑的，你知道这个罪带给人的影响，也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那么你愿不愿意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是为你所成就的？假如你也愿意相信的话，那么你必须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宣告，让耶稣来做你一生的主，让他用他的话语来带领你走你一生的道路。而已经信主的人受浸接受浸礼，像耶稣的形状从死里复活一样，就像耶稣今天的吩咐，起来。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信心来，什么样的行动来表明我们对主的信心？那第一个步骤就是来接受浸礼。接着我们来走吧，我们要走每日读经的生活，要过团契的生活，要将主日分别为圣，有敬拜神的生活。那么我们众人就是一起在走这样的一个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一些时间来看到主，你借着让摊子起来行走这样的过程，知道也承认主，你真真实实是那位愿意赦免人罪的神，你也用你自己的生命来将我们一切的罪都代赎了。就求主，求圣灵亲自在我们当中继续来动工，来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就像那个摊子的朋友一样，也可以带更多的人来到你的面前，让他们听见主的福音，让他们接受主的救恩，让他们能够活出新生的样式。谢谢主，以上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